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大年初四，春节好，春节蒙福，这里有唐乐向你拜年。
哎，这个唐，甜甜的糖华在这里了，过年的时候要甜一点啊。
吃完糖华老师给的糖，拿完他的红包之后，乐意就感到非常的快乐，对吗？
我听得出来你很快乐。
那希望听众朋友也是新的年真正有主所给的喜乐啊。唐华老师，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
我以为邀请我来就是为了
拿红包。
不是吧？
我相信我不邀请你来也能拿到你的红包的，除非你不出现在电台。邀请唐老师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现在你的粉丝越来越多哈。那自从1月13日没有见过你，可能大家会挂念你，我是为了你的忠粉把你邀请来给大家拜个年。
我在这方面呢，我就觉得你有点呢就是夸张了一点点了。我是一个平凡人，那能够在你的节目出现，我是感到很荣幸。而且呢，实在来讲呢，我喜欢讲故事，那你的节目就是以故事为中心。还有呢，今天啊是新年的日子，所以呢就是故事新星天空啊，真的都是很新了。
哇，谢谢你这个描述，我非常的觉得有创意。那今天的故事特别要由你来回应的，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对人有怜悯心。那今天我们要讲约翰福音8章3到11节，讲到在犯奸淫的时候给人抓奸在床啊，那种真的很羞耻，对吗？那我们先听那故事，然后听听唐华老师的回应哈。我首先要强调这里面呢是有创作的成分的。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罗达，我就是那个行淫时被会堂当局捉到的女人。以下是我的故事，这绝对不是一个光彩的故事。我生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家庭，里面的人不是贼就是杀人犯。我有三个兄弟，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是唯一的女孩。小时候我被叔叔等人打我虐待我，爸爸利用我做鱼饵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以方便他作奸犯科。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为了养活自己，我唯有出卖肉体。我成了妓女，住在一间妓院里。我恨这个世界，我特别憎恨男人，而我也厌恶我自己。但是不知为什么，尽管我经历很多的痛苦，尽管我父亲、叔叔教我要憎恨这个世界，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有一位神，他是关心我和关心我所做的一切的。我尝试过相信有一位神，可是不成功。而那些所谓会堂里的宗教领袖更进一步踩我一脚，他们残忍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在街上拖着走， 高声向群众说出我的丑事，又捡起一块一块的石头，准备把我打死。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苦苦哀求。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带我到哪里去。后来，他们粗暴地拉我走上会堂的石阶，最后把我推到一个男人的脚前。我害怕得要命，羞愧得要命。我不停地颤抖，我一直垂着头，瑟缩地在冰冷的地面上。
拉比啊拉比，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处置她呢？
我感到奇怪，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他们要问他该如何处置我呢？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而这个人将会怎样做呢？他没有给予任何的回答。房间里一片寂静，静得叫人感到惊奇。我放胆地从我的手指缝里去偷看这个会堂的人带有恨意的称呼的拉比的人。他正在我附近弯着腰，在地上的尘土上画着字。然后他站起来，直接地对指控我的人说话：
你们确实知道摩西的律法，而摩西的律法写明，他是应当被石头打死的。现在，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说完了这话，他再一次弯着腰，蹲了下来。我想那些群众肯定会拿起石头，把我们两人都一起给打死。可是他们一块石头也没有扔过来。我只听到人们微小的埋怨的声音，小石头掉在地上滴答的声音，和人们转身走开的声音。最后是一片死寂。然后我感到一只手温柔地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害羞地抬头看了看他，温柔和蔼的双眼充满了慈怜。他蹲在我身旁，用一种体恤的语气轻声地问我：
妇人，那些指控你的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坐直了身子，四周张望，想找从会堂来穿着黑色袍子的人。哦，他们都不在了。我停了下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还是说了这么一句：主啊，没有，现在似乎没有人定我的罪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他温柔地扶我站起来，他一只手仍然放在我的肩头上，然后他转身向群众说话。这段话完全地改变了我。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哦，我感到非常舒服。我站在那里，定睛看着这位奇特的拉比。我被他所说的话深深吸引住，差点忘了当时自己是半赤裸的。三个好心肠的妇女像守护天使一样跑过来把我包围着，用他们的外衣遮掩着我。我开始感到尴尬，
同事被他们的爱心感动了，我忍不住哭起来。过去，妇女们都只会瞧不起我，讨厌我。可是在这个会堂里，在一大群人的面前，这三个陌生的女人竟然接纳我这个众人眼中的坏女人。她们扶我到一处远离众人的地方，然后医治我身上的伤口。她们跟我谈话，她们没有批评我半句，更没有刻意揭发我的伤疤。她们只是想跟我交朋友。她们其中两人是一对姐妹，来自伯大尼的，叫玛利亚和马大，而另外一个叫祖安娜。
哎，我的天哪，你这儿的伤口很严重呢，你觉得疼吗？
你们的关心已经叫我感到好多了。
明天呢，你可能会比现在更疼的。哎，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照顾你的呢？
没有，没有什么人。
我叫玛利亚，她是祖安娜。
嗯，她是我姐姐马大。
嗯，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罗达。你们所有人都这么好，对我这么好，对我，对我这么，
对你这样什么？
对我这样一个女人。
你是指这样一个罪人吗？
对，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罗达，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啊。
可是你们都不认识我。假如你们真的认识我的话，你们是不会想跟我谈话的。
罗达，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是不会定你罪的。
主也不定你的罪呀。
主？你们是指刚才救了我的那个男人吗？他是你的主？
他的名字叫耶稣，可是呢，我们对他可以有很多称呼的，救主、老师、医治者、主，这些都可以，但呢，却不是你认识的那种主。
我们称他为主，是因为他有权主宰一切。
一切？
对，罗达，是一切呢。
这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我的心也充满了难以解释的情绪。不知怎地，祖安娜察觉到了我的近况。
罗达，
啊，什么？祖安娜，
你不需要完全明白的，你需要的就只是单纯的相信。
对呀，我们已经认识他并跟从他好几个月了，可我们仍然因为他所能做的以及他所说的话而感到惊叹，很多时候甚至感到困惑。
但是我们却是一直都可以信赖他的，因为他是非常慈爱、良善并且温柔，他永远都是那样，有耐性，肯接纳我们和宽恕我们。
宽恕？对，我看见他眼睛所流露出来的正是宽恕。宽恕，我听到他所表达的正是宽恕。哦，宽恕叫我感到很舒服。我是那么希望更多地聆听他的教训呢。
哎，我想呢，我们个人都肚子饿了，是不是啊？
嗯，
因为呢，我的肚子也很饿了。哎，我们家呢就在附近，你们到我家来，我们一块儿弄点吃的好不好啊？
好啊。
罗达，请你一块来吧。其实呢，我希望你能够留在我家里几天，直到你的伤口痊愈，不再那么疼了。你需要人陪伴你的，我怕呢，你有内伤啊。
祖安呐，你真是太好了。我真的不想打扰任何人呢。
哎，客气什么？你是不会打扰我的。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在你这个困难时刻里头来帮助你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些妇女对我那么好。最后，即使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接受了祖安娜的邀请，住到她家里了。几天之后，我说我要离开了。其实，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济院。祖安娜坚持不让我回去，硬要我留在她家里，而我也答应了。不久，他们就变成我家人一样，他们不但照顾我的衣食住行，还给我家庭的爱和温暖，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每当我想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心里就跟耶稣说，我就是要跟从你，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你不要撇下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也要跟从你。就这样，我开始跟从耶稣了。祖安娜跟我经常一起去听耶稣讲道，有时候我也会独个儿的去听。我通常会躲在人群里，耶稣跟他的门徒都不会认出我来。耶稣的话总是蛮有权柄，也是蛮有慈怜的。他的话有见识，有力量，有谦和，有仁慈。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着他所施行的每一个神迹，我对他的信心，对他的单纯的爱，慢慢的增长了。哦，他又说话了。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别人可能想跟他辩论，质问他，挑战他。可是我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因为他我已经得着自由了。他把我从我过去的痛苦和羞耻中释放出来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耶稣在所到之处都医治病人，他叫一个盲人恢复视力，可是会堂的领袖却把这个盲人赶出会堂。我不禁要问，难道瞎眼的是这些领袖吗？我和很多人都看到，为什么他们偏偏看不到呢？他们为什么那么憎恨耶稣呢？但是当我对耶稣的信心越来越大，对他的盼望越来越热切，甚至我认为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的信仰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为我听到他说，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一样。我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他是说，他将会死吗？我内心在叫喊，不，不，不会是你的，请你，恳请你不要死，不要让他们杀死你，请不要离开我。我喊叫说，哦，神哪，我这一辈子里从来没有真正向耶和华祷告过。我是说，我曾经用他的名去咒骂别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奉耶和华的名祷告过。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次这样真诚地向神祷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只用他的话语和眼神，就已经叫我的信心恢复过来了。他给予我充足的喜乐和盼望。面对群众的各种期望和要求，还有宗教领袖们对他无理取闹的指控，我知道耶稣还在关心着我，他完全了解我的恐惧、疑惑和自卑。他用自己的话语，用他对我的爱和接纳，把我的恐惧和自卑统统赶走。哦，这是一种何等奇妙和伟大的爱！谢谢你收听了我的故事。我每次讲我的故事的时候，耶稣奇妙的爱都会再一次充满我。愿你也打开你的心，接受我的救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就会乐上加乐了。
在故事里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耶稣对行淫妇人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哈，但同时又提醒他不要再被罪捆绑，就是既有恩典也是有公义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比较新鲜，虽然耶稣接纳他，但是这个行淫的妇人他还是需要回到他的社区、他的群体里面生活，对吗？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创作哈，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当一个犯罪，例如在社会上一个囚犯啊，或者任何人他悔罪，他认识耶稣悔改，其实也需要别人的接纳。我就想唐老师你谈谈你这方面的经历好吗？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就想起了，就是过去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就鼓励一个叫福音戒毒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吸毒，福音的大能让他们改变过来，能够把他们的毒瘾戒掉。在我们那个地方呢，就福音戒毒就非常有果效。但是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成功戒了毒的人，怎么样能够去到一个教会里面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是
啊，这个换过来说，就是教会里面的人怎么样看待他？那我特别指到教会的人，没有讲社会上面的人。作为教会里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你教会当中的时候，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未必是有意去排斥他，可能是不习惯。
你自然就为自己筑起一个防备，不晓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不晓得他会不会把他的坏习惯带给我们的教会，也不晓得他对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影响，甚至他的语言、他坐姿、 等等，都跟我们平常我们所谓的教会里面的有规有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不一样啊。
所以你觉得是否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啊、领袖，如果想服侍或者是一些犯过事的朋友，应该先教育我们的弟兄姊妹，先装备他们，不敢说教育这么高，就是先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是否要去服侍基层，服侍那些犯过罪的朋友。如果大家同意了，祷告了，有共同的意向，然后我们可以先不接待，慢慢来，例如先去探访一些监牢，认识一下，先不说很深入关怀，认识一下，体验一下，跟他们慢慢的交流。在香港是可以去监牢探访的，你可以去多做一些，慢慢来，让弟兄姊妹真的比较明白了，心里接受，也祷告，也有训练了，才去开放你的门户去接纳这些朋友，是否比较好呢？
我想这个当然是能够做得到，是非常好，但是一般的情况底下，就算教会有某一些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负担，走出去去帮助那些犯过罪的人，但是当他们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呢，那种教会的文化教会人说话的不同的形态，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去的餐馆都不一样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能够过一个真的是健康的教会生活
呢？你有什么建议？你觉得怎么比较好？
我想一个牧者在这方面真的要帮助弟兄姐妹懂得付出爱，爱是付出的。我们太保护自己了，以至于呢，我们所谓的爱就是没有损害我的时候我愿意爱，但是如果我爱是要付出的话，就是有保留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悔改的人呢，进入到教会里面呢，的确是不容易，当然一定有例外，而且我们真的是需要神额外的怜悯，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咱们就说了啊，我们这一类的背景的人，那我们就自己有一个教会啦，自己有一个团契了，但是这个不健康了，你不能永远的说我们的过去曾经犯罪的人走在一起，或去吸毒的，或者是有些妓女走在一起，坦白说这个是一个挑战难处，但是我觉得神总是有恩典，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的传道同工他们愿意跑出去，就是真的去牧养他们，也有一些呢，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团契，他们互相的鼓励，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了，生活稍微就是说跟普通人差不多的时候，他们进去教会呢，他可能呢就会好一点了。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过渡期？
过渡期
啊，也可以。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小区、你的群体里面，你们会怎么看一个事情哈？无论你有真正的一些体会、见证、挣扎，或者是你设想，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犯个罪的人哈，不受欢迎的人来到你的教会，你会怎么回应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唐华，
愿你心缘蒙恩，再会，
再会。
愿上帝的祝福充满你，新的一年有新的气息，愿他赐你全家福杯满意。愿上帝的祝福充满你，在每一个竭力，愿他的爱，他的平安充满你。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新年快乐。